咁啊，十二月第一个嘅主日啦，好感谢主，即系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去喺度敬拜神。咁啊，呢个月我哋嘅讲道主题咧叫做天父的礼物，天父的礼物。咁我哋今日就去讲第一样嘢吓，第一样嘢，第一样嘢梗系讲礼物啦，系咪？如果系咁，有冇人已经买咗礼物俾自己噶呢度？哇，有人买礼物俾自己啊？即係我好似諗下，我好耐冇買個禮物俾自己啊，係咪要買下咧咁？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收到一份係你夢寐以求嘅禮物，好驚喜嘅禮物，哇！你一打開係哇咁樣嘅，有冇試過啊？又有冇諗住呢個聖誕會收到噶？即係你如果你諗住要收到，可能你會覺得係會失望啦，係咪？好驚，唔知道會唔會有咁？所以好多人我哋會喺聖誕節就玩個遊戲啦 ，White Elephant 啊嘛。有冇谂住会玩噶 ？White Elephant 点解会玩呢？因为你硬系有个惊喜喺里边嘅，你永远嘅手礼物喺你手度，你可能会系唔见咗啊。咁当然啦，如果你系最后嗰个攞咗，咁你就比较平安啲。好多人玩呢啲嘅游戏，因为希望有一个 surprise， 依份礼物唔系点样珍贵。有一个小朋友佢收咗份好礼物，佢好高兴，咁佢就问佢爸爸，佢话父亲啊。有咩礼物你系最中意嘅？咁你知佢爸爸点同佢讲？佢爸爸就捉住佢个仔嘅手，佢话：你咪就系天父俾我最大嘅礼物咯。咁我细路仔唔明，但系呢句系佢爸爸好深情嘅一句说话，好深情嘅说话。佢话：儿子，你就系我最大嘅礼物。今日如果你问神，乜嘢系你嘅礼物？神会话俾咗咩礼物你呢？我相信神会话，我已经俾咗一个最奇妙嘅礼物你，就系你嘅生命。但系呢一个你嘅生命呢一份礼物好奇妙，奇妙之处唔系即系神好奇妙咁样俾你嘅神信礼物，而你呢一个生命咧，奇妙地又成为你俾天父嘅一个嘅礼物。是吗？你问神啦，神啊，你今个圣诞节你想收到咩嘅礼物？你试下问啦。我会相信天父话俾你听，你嘅生命就系我最大嘅礼物。同样，佢希望你热爱呢一份奇妙嘅礼物，佢希望你热爱你嘅生命。热爱生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，好多人。你会见到他们不珍惜生命，他们觉得生命很苦，很难去热爱过日子，过艰苦的生命。在江湖上边，身不由己，是不是树立很多敌人很容易，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矛盾，很多的无奈，很多的无辜，以致不可以享受到生命。不单止在江湖啦，在家都会有，大家在家都会有啊，会有时觉得好无辜啊。我记得曾经我分享过有一个嘅先生，佢话佢好无辜嘅啊，佢好无辜嘅。点解呢？即係佢係喺佢嗰个婚姻辅导嗰个辅导员前面讲，佢话我係好无辜嘅。因为佢由结婚到现在，佢太太都同佢讲一句说话，呢个世界冇一个人，冇一个好男人，成日都讲呢句说话。呢个世界冇一个好男人嘅，佢就成日被佢太太怀疑佢出面有外遇。结婚咁多年都系咁，喺翻辅导员面前，佢话我无辜噶。咁点解呢？因为佢太太个妈妈就从细都同佢太太讲呢句说话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男人好的，全部都是衰男人来的。那为什么他妈妈这么说呢？那他妈妈这么说是一个原因的，因为即那个人的爸爸，即那个人的老公，即他妈妈的老公有外遇，那他就要一个人出来做事养大四个小孩。在工作的时候，旁边那些男性呢又欺负他。他老公不是一个好人， 佢覺得出面嗰啲嘅男人都唔係好人，呢、這個世界冇一個男人係好人。呢、這個説話都根深蒂固於呢一個姊妹裏邊。所以呢個姊妹咧，佢係不斷喺佢老公面前講呢句説話。唔單止係咁樣，佢有四個細路仔嘛，佢有三個嘅哥，加埋佢四個。佢大哥有外遇，冇離婚；佢二哥有外遇，離咗婚；佢三哥又係有外遇，都係離咗婚。所以喺佢呢一個姊妹嘅周圍環境，佢媽咪呢句説話係已經 proven 咗，係證實咗。所以佢喺佢老公面前永遠都係講呢句説話：呢、這個世界冇一個男人係好。是吗？你想想你作为这个姊妹，你怎样可以想象你现在结婚的男人会是一个好男人呢？爸爸是这样，三个哥都是这样，你很难。但是反转来讲，那个丈夫，如果你是那个丈夫，你会讲一句什么说话？你不是跟他讲同一句说话咯？我无辜的，我没有出去有外遇，我没有出去滚，我无辜的。很多时候人会在一些很矛盾很无奈的情况底下，在圣经当中我们都会见到有一个圣经人物，他都是很无辜，他觉得很无奈，他对他的上司非常忠心，但殊不知他上司不断地去迫害他，逼迫他，追杀他，他觉得很无奈很惨，他不求感恩徒步，但他发觉恩将仇报的滋味非常不好受。这个圣经人物大家都是很熟悉的，也许你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经常被上司追杀的？这个圣经人物是大卫，大卫大家都知道，是吗？大卫经常受到很多无辜，去到一个地步他觉得生命很苦涩。在他心里很苦涩的时候，大卫做了什么呢？圣经怎样藉着大卫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生命那种的捆锁？在我们闹情绪很多低潮的时候，大卫怎样去做呢？我们看到大卫写了很多的诗，其中有一篇的诗是记载在诗篇139篇。我们今天尝试用这篇的诗，我们尝试去了解到底我们的生命怎样可以成为神的礼物。这篇诗呢是有24节，是吧？24节，它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说话。这篇诗其实如果你看呢，你是很喜欢这篇诗的，但它有一段的说话呢，你觉得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第十九节去到第二十一节，他说：神啊，甚愿你杀戮恶人，你们流人血的啊，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话顶撞你，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，耶和华啊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呢？起来攻击你的，我岂不厌恶他们呢？我极度恨恶他们，把他们视为我的仇敌。在这篇139篇诗篇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说话，当你听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祈祷有点过分？有没有过分的感觉？你有没有觉得是比较恶毒？有没有需不需要这样去咒助人呢？你有没有想一个人死过呢？你有没有想一个人死过？你的仇敌啊，你有啦，可能是吧？你有啦。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很想他爸爸死。哇，有没有这么恶毒的小朋友？因为他每次想起他阿爸怎样虐待他阿妈的时候，怎样一巴一巴冚落去的时候，怎样打到他阿妈很靓的妈妈变成一个憔悴的妈妈的时候，她很想她爸爸死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死亡？你说可能我都有的，但是你不会求神 怼冧佢，系咪先？大卫喺呢一度系求神剿灭佢哋，系杀戮佢哋。你有冇咁样祈祷过啊？我想问大家，有冇人祈祷过希望神去杀死一个人嘅？你好夠膽啊！如果你有咁嘅祷告，但系你好夠膽之余，我哋再研读落去，即系点解佢咁夠膽好唔好啊？点解圣经会记载呢一个嘅祈祷呢一种咁恶毒、咁咒诅嘅祷文喺诗篇里边？嗱，首先咧，我哋对旧约嘅诗篇咧圣经里边诗篇有少少嘅认识先吓。一啲基本圣经知识问题啦。诗篇有几多篇啊 ？total？啊，听唔到，系啦，150篇啦，系咪啊？即系呢啲好圣经知识问题啦。今日唔系玩圣经游答引问答游戏比赛，冇奖品。啊，一百五十篇咧，佢里边咧主要系分几类型嘅诗嘅，几类型嘅诗歌啊，譬如有赞美诗啦、感恩诗啦、申诉诗，即系嗰啲哀歌啦，我哋话咁啊，同埋信靠诗同埋智慧诗嘅。是这五类型，大概你任何打开一篇诗它都纳入这五类型的了。应该那么赞美诗很简单，就是赞美神本身他自己的大能不伟大，神自己的超越。感恩诗也都非常简单，大家成日都做感恩的祷告的，是不是赞美感恩我们刚才都做了，感谢神对我们身上的作为。申诉诗哀歌，那就是通常你在很困苦当中很受屈的时候，咁你係會寫，你係會作，你係會講呢啲禱告。信靠咁神嘅大能，智慧就係神自己嘅話語。咁我都想再問一個問題，喺呢五類型嘅詩篇裏面，五類型嘅詩體裏面呢，即係詩歌文體啊，呢五類型嘅詩歌文體裏面，有邊一類你會覺得喺詩篇裏面係佔最大多數㗎？如果你覺得係讚美㗎，可唔可以舉舉手？如果你觉得是感恩的，可不可以举举手？如果你觉得是爱歌申诉的，可不可以举举手？ OK， 其他的不讲了，因为最后那两个是比较属于少一点的。那么答案呢，我们再查回再看回呢，竟然是申诉诗和爱歌，是占诗篇里面最多。为什么呢？我问为什么呢？可能你会觉得，喂，我感恩赞美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会发觉你最大情绪的时候是几时？就是你有困难，你要被屈，你受伤害，你被辱骂的时候，你要申诉的时候，你向神申诉的时候，就是最多情绪的时候。当你情绪多的时候，你很容易会胡言乱语，甚至伤害其他人。但是申诉诗就话帮你听，我哋应该点样向神喺呢一刻祈祷。我哋都话圣经系神嘅话语，系咪？神向我哋说话嘅，你灵修你都系睇圣经噶，咁咪神同你说话咯。虽然有时嗰句说话你唔系好明，但系圣经里边唯有诗篇系教我哋每一个人点样向神讲说话。你怎样向神讲说话呢？你要懂得怎样向神讲说话，你就要俾心机去学习诗篇。这一篇诗篇139篇就是大卫他怎样向神说话。那你说是不是我好像刚才那样就得了，即是叫神拒绝了他。我们慢慢去看这一篇诗篇，我们看看这篇诗篇他怎样躺开他自己，怎样向神申诉。我哋一齐读啊，好嘛？嗱，呢篇诗篇咧有4段，24节，每6节系一段，好工整噶，好工整噶。咁咧就我哋分批读啊，好嘛？我哋右手边嘅先读头嗰6节，跟住到左手边读之后嗰6节，跟住咧又到右手边再读嗰6节，最后左手边我哋读晒最后嗰6节，好嘛？我一次过读晒呢个诗篇佢啊，咁你读嘅时候咧。你学下大卫怎样去祈祷。OK， 唔该，我哋右边开始，1、2、3。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我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哪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。黑夜却如白昼发光，黑夜月和光明在你看来是一样的。OK， 右边，谢谢。神啊，甚愿你杀戮恶人，你们流人血的啊，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话顶撞你，你的仇敌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啊，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呢？起来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呢？我极度恨恶他们，把他们视为我的仇敌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刚才大家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即很多章节其实零零星星你会记得，但当我们凑埋它一连串的时候，到底当中大卫是怎样向神说话，有什么含义呢？第一件事就是当大卫情绪来到高涨的时候，要辱骂人的时候，他先没有去辱骂。他第一件事，他发觉他的生命是基于神完全对他的认识。无论经文说，无论他坐下起来，神都知道。无论我们外在的行为，我们内心的思念，大卫说神远远都已经知道，行为神会知道我们。昨晚我想问下大家，昨晚十点钟你去了哪里？昨晚十点钟你去了哪里？想想有没有去了一些神不喜悦的地方，有没有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？我不知道的，但是神知道，他都说神知道。他说无论我们怎样行，即是他说行路躺卧神都细察。你知不知道你行路是怎样的？是八字脚还是入字脚？我小时候我行路是八字脚的，跟着我不知道自己，是人家告诉我，但是神知道你行路的姿势。躺卧呢？你的躺卧姿势是怎样的？你是侧瞓啊，定话是昂睡的？你自己会不会知道啊？你可能自己不是很知道啊，你可能是打风那种咧，打风那种即是很乱的瞓，即是我不知道你是怎样。但是这里说神细察，神细察。他甚至讲到咧，他话连你舌头上的话他都知道。什么叫做舌头上的话呢？舌头上的话即是怎样？即是你讲了没有？你还没讲啊，还在舌头上而已。他说你未讲那句说话我都知道的。是吧？即是有些人如果你跟他相处得久，你知道他想讲什么了。跟着譬如我那么简单，我每次我叫我女儿，喂好 沖涼瞓覺咯。下一句我知道你講咩噶 ？Five more minutes。咁我又知道我跟住點回應佢，即係大家成日喺度講呢啲，好慣嘅，即係我唔想再講呢啲嘢啦，係咪？即係好慣，但我知道佢講咩。佢喺舌頭，我即係話，我知道想講咩 ？Five more minutes 啊嘛，係咪？啊，嗱，今次 two more 好啦，即係講價咁諸如此類。神完全知道曬我哋。大卫他说神知道，在他很猛很情绪很低落的时候，他认定这件事。喂，你说神全知，那当然的了，是不是？神无所不知的嘛。但你又不要那么想当然。你想想你几时你是最忽略最忘记了神知道你。很多时候就是在你 很茫然 很痛苦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忘记了神知道。为什么我们失落的时候被屈的时候这么苦涩呢？因为没人明白嘛，没人知道嘛，他屈我。他刚才讲句话屈我，根本没有做过，我都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在说我诋毁我。为什么你这么涩呢？因为你觉得没人知道，没人明白。但是大卫跟我们说，神明白我们，神知道我们。有一个后生仔，佢细个嘅时候，同埋佢细佬一齐去公园玩，爸爸妈妈带佢去嘅。爸爸妈妈跟住去散步，跟住就话俾佢听：，喂，你同个细佬玩，你睇住个细佬啊咁。咁爸爸妈妈再散步啦。五分钟之后，爸爸妈妈翻到嚟，见到佢自己一个人喺度。跟住佢爸爸妈妈问佢：细佬咧？佢话：我唔知。我只知道剛才有個人在個 van 仔落咗嚟，帶咗佢走，我唔知佢喺邊度。嗰時好細個，咁你係爸媽，你會點？佢阿爸就話，即係好驚啦，係咪啊？阿媽就尖叫啦，即係周圍揾啦。阿爸就話：乜你咁冇用噶？叫你睇下細路仔，睇個細佬你都唔得。咁即係整件事一路過咗二十年，佢話呢二十年的痛苦没有离开过他。为什么？一直找不到个细路。但他说这件事都不是最重要。即是重要了，是不是？细路面子。最重要，他说这二十年没有人明白他，没有人知道他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。他很 guilty， 但与此同时他是没有人明白他，没有人能够体会他。如果你今日都喺一种所谓绝望，心里边好受屈，大卫当时一样，你会好似大卫咁去认定神系知道，神系明白你，神系了解你，就好似佢继续喺第五节嗰度咁讲，佢话原来你神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喺我身上。他说你对我的认识是这么奇妙，是我猜不透。你要知道神不是监视你，神真的认识你。神认识你，明白你，是因为爱你，体会你。你几时会不知道神的存在？就是当你很失落的时候，但在那个时候千祈不要不明白主知道你。有時當你不知道神的存在的時候，你也很容易會去犯罪。當你情緒來的時候，你很容易犯罪。當你憤恨的時候，你很容易犯罪。犯罪了之後，你會逃避，你會逃避神。所以當大衛第一時間他認定了神的全知之後，他在經文裡跟我們說，他說原來神其實無論白晝都引導他，沒有離開過他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，我去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。大卫在之后的诗用了五个的特别的词语告诉神听，你是不能逃避的。这五个词语就是说，他说我升到天上，天上是极高的地方，我下到阴间，阴间是一个极深的地方，我在清晨展开我的翅膀，清晨是一个非常极早的地方，我飞到去一个海极那里，我去到很远的地方，跟着他说 我要在黑夜里面匿埋，在一个极暗的地方。他用这个平衡的手法写了这五个极端，告诉自己他不能够逃避神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。不单止无所不知，是无所不在。喂，你说神无所不在当然啦，是吧？又想当然。但是你又几时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几时发觉神不存在？你几时发觉神不存在？你的生命当中在哪一刻会遇到神呢？当然啦，我们回来敬拜，是吗？你但是除了这些时候，你有哪一刻你是遇到神的？你的生命在 homeless 当中，你会见到神在当中，神无处不在。你在监狱里面，你会见到神。很多人在监狱里面接受福音，生命被改变。但在你的生命当中，黑暗的时刻，你有没有躲避神？你有没有因为都市的压力跟神疏远？你灵修的时候，你不想灵修，你被你繁忙的工作人际的关系张力，你不想再见神，你有张力在这里，你逃避神。但是今天神再一次来说，你躲不了。你躲不了不是因为神要追捕你，是因为你误解。大卫告诉他怎样误解呢？他说第十一节的时候，他说黑夜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都会成为黑暗。但是他发觉原来黑暗遮蔽不到他，就算他在黑暗的里面，神都见到他。他说突然间当神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说黑暗就突然间好像白昼一样那么光。原来对神来讲，黑夜和白昼其实是一模一样。无论你今天你说你的灵性几高涨，经历神几多，又或者你有一刻你要离开神，你不再回来会点教会，你不再愿意侍奉神，但神再跟你说，无论黑夜白昼，在他眼中都是一样，他都是认识你，他都是愿意跟你同在。当大卫再问为什么神你这么认识我，为什么你这么明白我，为什么我逃避你都逃不到的，我用尽各种方法，我觉得你不明白我，我觉得你不是我的神，我要逃避你，但是为什么我都做不到这件事。跟着他就给自己的答案，就是在第三段，他的答案就是说，原来他的生命是基于神对他的创造。这一段讲到神创造人那种的奇妙，我的肺腑是你所做，我在母胎中你已经庇佑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在第三段开始，大卫开始去感谢神，我的创造是奇妙可畏。大家开始，如果即是年纪大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记忆开始衰退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的心脏、你的呼吸、你的心跳，他不会不记得，他会继续在那里逼逼逼每一天。你忘记了一些东西，但是你的心肺功能他不会忘记的。那当然他会衰退，但他不会忘记。我们的脑，我的脑几多磅啊？请称它啊，大概是两磅几三磅而已，啲人话系咪啊？如果你的脑三磅咧，好犀利噶，应该未够啊，两磅半到。但佢话呢个两磅半到三磅的脑咧，系可以装到好多好多的百科全书，大概几多咧？50万本，50万本的百科全书。咁所以我哋成日俾人话，你都唔用脑嘅，咁我觉得都系嘅，我都冇乜用脑吓。喂，五百万本，我用咗几多啫，系咪先？我话你讲得啱嘅咁，哇！佢话你 EQ 真系高啊，吓唔系 EQ 高，咁呢个事实嚟嘅，咁话啫，真系冇乜用脑嘅，我哋系咪先？边有用脑啫？咁另外咧就系话，我哋睇翻我哋一个 square inch 嘅皮肤啊，一个 square inch 嘅皮肤，咁咧我哋就话会揾到有20条嘅血管啊。七十 八個神經，六百五十個汗腺，一千九百五十萬嘅細胞，係一個 square feet 嘅 skin 嘅啫，擁有咁多嘢，一 inch 嘅 skin 嘅啫。所以真係死好多細胞，唔係講笑，一死死好多細胞。但即係我哋當我哋睇翻我哋嘅啲好奇妙係咪啊？即係當我諗大衛當時佢冇呢一種咁嘅資料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哋今日有呢咁嘅資料啦，大衛當時冇，但係佢話佢嘅創造，神嘅創造佢係非常奇妙，以至原來神真係認識佢，真係躲避唔到神。原來佢自己就係咁奇妙地被神創造，不可思議，以至佢感謝。咁有好多人咧，佢哋唔好欣賞自己嘅，覺得自己唔好睇咯。點解個鼻唔可以高啲咧？點解隻眼唔可以大啲咧？點解個面型唔可以瓜子啲咧？點解唔可以高少少咧？即係有人好好唔中意自己，即係咁嘅款。咁所以我睇過一個嘅報道啦，即係訪問啦，有一個女仔佢做咗200次嘅整容手術，係200次。200次整容手術，左邊那個是人家見到他的樣子是那個感覺，這個女士不是那個人，中間他整到是要這樣出街的了，右邊是他其中一個整容的過程當中，他已經是 you know, 他做了200次的整容手術，他是由16歲開始做的了，他現在幾多歲我不知道，他總之做了200次，他用了400萬去做，但是他为身体留下的一个无休止的痛苦。他这样说，他为了身材好他隆胸，他为了高一点他整高只脚撑自己，但是所有注射了入他的身体的东西现在已经开始蚕食他的骨头，他现在的整容再不是为了靓，他现在整容是为了变成一个正常的人。我不知道他会再做多少次，现在他所做的是他不愿意去做的。有很多人不满自己，甚至向神埋怨，为什么你做我做成这样。我有个姊妹，我认识个姊妹，她有少少驼背，她曾经都埋怨过，她说神为什么你做了这个有 defect 的人，为什么我这么，即你做应该很奇妙，为什么我有 defect 的。但是当他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看回大卫篇的时候，他明白到原来当他拒绝自己，他就拒绝神的创造。当他不喜爱自己的时候，他就说不喜爱神给他这份礼物。他领悟到在这篇诗篇，神跟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。他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，第十七节他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。他说原来神你对我意念是非常非常之宝贵，是很多很多，数不尽那么多。他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说，原来他是上帝心爱的一个女人。你敢不敢讲一句说话，你男人，虽然你可能是男人，你是被神心爱的一个男人。如果你是女仔的时候，你是被神心爱的一个女仔，因为你在神面前独一无二。神告诉你，你很重要。神再一次说你很重要。热爱神给你的生命，珍惜神给你的一切。当我们读完这三段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大卫可以现在这么坦然在神面前，将他最黑暗最幽暗的那句说话他可以向神说。我们不要姑且不要论他，喂，他说这句说话宗教来说他不 correct， religious correct， 他不够的，他在这里咒了人死。今天诗篇不是想跟我们去辩证什么是对和错，他想告诉你，当你能够将你最幽暗的那句说话都向神讲的时候，你向神坦诚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最深沉的杂质才有机会清除，你才有机会生命的成长。我们见到大卫刚才那句比较毒的那句呢， 其实佢唔系发脾气，佢唔系我心情唔好喺神面前乱讲嘢发脾气。佢头嗰三段嘅认定系为佢自己能够喺神面前讲说话嘅时候，能够更加真诚。佢认定咗神嘅真，神嘅全知，神嘅存在，神嘅创造，呢个系佢唯一嘅出路嘅时候，佢将佢最深沉嘅嘢讲俾神听。我唔知你有几可将你最深沉嘅嘢讲俾神听。大卫咁样做嘅时候，系佢一方面佢希望嗰啲恶人被惩治，但系另一方面佢更希望嘅系神嘅公义被彰显。佢话你嘅仇敌就系我嘅仇敌，系嘛？所以我见到佢呢个祷告嘅时候，是一个帮助他自己怎样脱离这种情绪困扰、人生低潮的祷告。那你说好啦，那我回到家，那我好像这样祷告咯。但是你不要留低了他最后那两句说话。他最后那两句说话是什么？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一二三。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思念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。我们看到当大卫毫无保留地向神表达的时候，他对自己的心思意念却是有所保留。当我们毫无保留地向神讲的时候，但是大卫帮我们看到他最后那两句说话，他对自己这种的想法他仍然有所保留。行公义，他这个是公义的祷告，要杀敌恶人，因为他们憤恨神你，我要行公義。但他仍然保留，因為他知道有公義沒有憐憫不是神的心意。即使你有公義你有憐憫，那怎樣？你有時候會覺得好威啊，我又為神做了一些事，可能你就驕傲。他保留，他說我好公義，我行公義好憐憫的時候，神啊，我願意有一個謙卑的心同你同行。他求神监察他自己，求神指出他自己的盲点，这个很重要。我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很真诚透露，但大卫再一次教导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敞开的时候都需要求神监察我们的心。我都感谢神给我们这份生命的礼物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生命是从神而来，我们岂可去糟蹋？我们要用回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归回我们的神。在你的祷告当中，你将你自己在神面前清理一番。这个圣诞节愿意你将你的生命包装得很好，不是叫你假啊，不是叫你假，很真诚的再一次给神。我们一起祈祷吗？七位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藉着大卫的一篇的诗篇，让我们明白到你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。你创造我们这份的奇妙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很坦然的一步一步去到你面前，按着你永生的带领，我们能够被你去检视检查。父啊，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真是好得无比，我们发觉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完全，我们就有价值。主啊，我们多谢你愿意我们的生命再成为一份珍贵的礼物，我们献上给你，因为神你完全是不会嫌弃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